我们打开那个创世纪的29章，我们讲今天讲一个一个人物，他并不是在圣经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但是在圣经里，在犹太人历史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打开创世纪29章的31节，我们从31节一直读到最后。来，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了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听见我的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后边还有又生了2个儿子啊，是在后边。他一共，利亚呢是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的叫族，就是他的那个先祖的，就是先祖的母亲哈，他是12个支派的母亲之一，他一个人就为12个支派生了6个儿子，但是呢，他的人生却不是一个高光很精彩的这样一个风风光光的什么什么八抬大轿什么三什么聘礼啊那样的，
三媒六聘
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词儿了，台湾可能还有啊。
我是看书看的。
三媒六聘啊，师母，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三媒六聘？
也因为牧师是农家，他们比较
在乎这个
比较有这些传统。
对
呀，那因为我是都市人，而且又是基督徒。所以他有几枚几聘我也不知道。
对，过去的时候是
下架。
过去的时候是要3媒6聘，然后下聘书才整个才能够结婚上饭。
但是有一点，订婚礼那天在我家的时候他们迟到了1个小时。那是我记得的。
哇，你记到现在。
不能忘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概念，说应该有啊，因为他们都看时辰，对不
对、啊对啊、
照理讲、
啊、
那个我们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胜古迹
啊，
他们就一大票人
去看名
胜古迹，然后先去那边再到我们家来
就晚。
我们牧师所有的家人会友都在那边坐在那边
等了1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他们先去玩，
他们不是故意的啦。师母，当时你是
这个当故事讲很好讲的，所以不会忘记。
你当时的感受如何？这跟我讲利亚有关系吗？
你讲，我再想，
我再想想，
都忘了。当时
我只希望师母只帮他当一个。
他相亲的时候。慢2个小时，
哇！
聘礼的时候晚了1个小时，
对，
订婚的时候，
但是
你讲到聘礼，那大概就是订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礼
节吧。
对，一个
礼
节。
我是看书看的，就是他有什么叫做什么纳吉，然后要找，就是你家长要先讲好，然后亲事讲好，还有分很多步骤，然后再下聘是，
对对对对，
是一个，然后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订婚。其实那时候好像没有订婚这个东西，但是你如果交换婚
书，
然后交换了好了，
书上说的现在都没了，但直接去民政局就好。我们是民政局哈，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一个出嫁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呢，等于说。因为那是一个农业社会嘛，或者游牧社会，女人其实基本上她没有一个可以独立自主的能力的，她们就要想嫁个好人家，然后在这个夫家里，然后在夫家里被生儿育女，就是过去很传统的这样一个家庭哈。但是呢，利亚呢，她是有一个妹妹，其实这个雅各呢，最终是看上她的妹妹。
因为他妹妹这里在前面一讲说哈，他说他就把他们姐妹俩，他说拉班，他爸爸叫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叫莉亚，小的叫拉杰，因为那个雅各是碰到他妹妹就非常爱他的妹妹，可以说他妹就是拉杰哈，是雅各一生当中的挚爱，直到他最后要临世要走的时候，他还怀念他当初他死在哪里，等于说他真的是一生很挚爱这个拉杰。但是他怎么会要娶到他姐姐呢哈，在这个两个姐妹当中，圣经上对这个两个姐妹的描述哈，那个莉亚是姐姐，为什么没有结婚呢，或者不知道，反正是没有嫁出去。那拉杰的眼睛没有神气啊，但是呢他描写拉杰的眼睛没有神气，但是描写拉莉亚的眼睛没有神气。但是呢讲到拉杰的时候不是这么讲的哈，说拉杰生的美貌俊秀，就是家你可想，就是说家里他从小会活在那个，妹妹又比较活泼又很会那个，肯定也是很讨人喜的哈，就在这样一个印象。在那他又没有嫁出去，但是因为当时七年作为聘礼哈，就是说你工作七年你作为聘礼，雅各要娶拉杰，那他爸就说了，你很穷没有聘礼，那让你工作七年，然后呢就把我的这个小女儿嫁给你为妻。呀，他好高兴啊，因为他说他因为非常爱这个拉杰，说七年对他来说很快，就很快就过去了七年，因为很高兴嘛。结果结婚那天呢被调包了，然后呢娶的呢他不知道嘛，反正那时候可能也是蒙着头，像我们中国的那个习俗一样，就蒙着头哈替嫁了。结果呢就喝了酒，然后可能是有喝酒宴会，然后就入洞房，然后那时候也是可能黑灯瞎火的吧，然后第二天早上一看错了，怎么不是拉杰是姐姐。那他就很生气去找他，那他爸给了他一个理由，就是说哎呀那个姐姐没有出嫁，嫁妹妹这个是不符合当地习俗的，其实这个是个借口哈，肯定就想说把这个趁乱就把这个姐姐嫁不出去就一并嫁过去。所以雅各呢又在他们家呢又干了七年，就为了再娶这个妹妹，等前七年是为了姐姐，后七年就是为了妹妹这样。所以你就看拉杰的那个莉亚的生命哈，他就是这样一个开始的他的婚姻。你想想这样的婚姻，他进入到这个婚姻里面，那周围人怎么看哈，父亲怎么看，父亲就是用这样一个计谋把他给嫁出去，但是关键是他在丈夫面前，你觉得雅各会爱他吗？雅各心里觉得这是骗婚呢、啊、对吧，这个所以在这里特别还在23节就说了哈，拉杰终于把他的那个第二个就雅各把拉杰娶回来与他同房，并且呢这里说爱拉杰胜过爱莉亚，这个他们的婚姻状况就这么摆明了，很明显他娶到他心爱的太太，但是呢他不喜欢这个莉亚。所以莉亚这里说是失宠哈，他失宠呢其实就是根本没宠过，怎么叫失宠呢？其实不叫失宠，是根本就不被爱，就是这样。他这里讲说是被恨哈，被恨的意思就是爱那个爱的多，这个根本不被爱，他不是恨他，就是爱那个爱的很多，这个根本就不爱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在这样一个婚姻当中生活哈。但是呢拉杰呢莉亚呢，而且拉杰其实对他也挺有嫉妒的，因为本来是一夫一妻，之后变成了那个姐姐也嫁进来了，还要跟姐姐争风吃醋。后来其实莉亚的一生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情节，就是跟她姐姐相争，因为她姐姐生了很多儿子，她不生女，她就很嫉妒她姐姐。但是她一直到后来，包括她那个后来她的孩子的起名字哈，你就看到说她心里的那种不平，或者是不满足，或者不是说不满足，那种心里的那个对丈夫的那种有个姐姐做大太太这样的一个情节，在她的心里成了她一个很悲剧的一个情节哈。但是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是什么呢？31节我觉得最美最美，没有人，师母原来也讲过，大家都在注意那个雅各，注意那个漂亮的妹妹，注意这个什么，但是没有莉亚应该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他没有争，没有，他没有，如果他俩他跟他妹妹调过来，他妹妹肯定要大闹一番哈，但是他也没有争也没有抢，但是也没有，不知道他那个生活是怎么过的，会不会流眼泪，会，会不会被轻视，肯定会，失宠嘛，在这个家里你可以想想那个大家族里边哈，周围的人自己的使女都会看在眼里，他会不会心里非常的难过，一定会的。但是呢他被谁看见了呢？三十一节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耶和华他被神看到了，没可能他的苦情，他这里有说嘛，我的苦，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证明他心里是什么。在过去的犹太人他起名字跟我们今天起名字不一样哈，为什么我今天说他起孩子的名字代表了他生命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中国取名字都要请一个很吉祥的名字，对吧？那个我们有叫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叫黄献青，就是要为什么献贡献青春，叫黄献青。然后呢，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他信主了，他介绍他自己，他说：“哎，我叫李发峰。”然后大家就笑，他自己也笑，他说：“但是我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是让我丰收发达。”就我给起了个名字，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发疯，但是那个好寓意嘛。我们中国人起名字是这样，但是犹太人他起名字不是这样的，他是会把这个人当时的一个什么事儿，或者这个人的品行或什么的，他会放在这个名字里。所以他神就看到了这个利亚的失宠，神就使他失语，让我们看到哈，生育是从耶和华。从神来的哈，然后呢他就生了第一个儿子，他是说第一个儿子他是什么呢？耶和华他心里那时候还是很苦的，他很想父叫母凭子贵哈，我要能够生个儿子，确实的哈，今天其实生个儿子在中国也是有的地方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在特别在农村，你要是一堆女儿没有儿子就会被人欺负，对吧？况且在你要传宗接代嘛，那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你有人丁有男丁，你家里就是一个蒙福的表现，所以他就生了第一个儿子。但是他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呢？我很苦，我今天终于得到一个儿子，然后呢我的丈夫呢可能就会爱我，因为我母凭子贵哈。其实她的焦点还是在她的丈夫身上，她心里是很苦，那苦情哈。但是呢我觉得她有一点是什么呢？她一定是跟神有祷告，她要不她怎么会说到说耶和华看到我的苦情，她的苦情她也有像让耶和华看到，所以她背地里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但是呢她并不是自哀自怜的，她也是把这些一切的一病的这种痛苦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她用这一点来起名字来纪念她的第一个儿子，耶和华必看顾我。然后呢她又怀孕了，生了第二个儿子，还生了第一个是不是失宠？还是失宠，她的环境没有改变，所以第二个儿子是什么呢？耶和华看见我失宠，还是在失宠的状态，因此呢他又赐给我一个儿子，叫什么？他给他起名字叫西缅，听见。为什么叫听见呢？
因为神听到他的，
神听到他的，所以他的那个眼光啊，慢慢的从为了生个儿子得到丈夫的宠爱往神那边转了。现在他说哦，是神听见看见我失宠，听了我的祷告，又赐给我一个人，是神听了我的祷告。然后他的心哈，我就觉得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生第二个人还是失宠，他一生其实都是在失宠的，都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当然神给了他很多哈，他其实很荣耀的哈，很有福的。到后来路德记的时候，他说愿说路德嫁给那个波阿斯的时候，那些人说愿那个路德像利亚和拉结一样建立以色列的家室，因为整个以色列民族就是从利亚和拉结的两个女人出来的，建立了整个一个民族哈。但是呢最开始的这个是确实很痛苦的，他也没有想到那么远，他哪里想到说我会生那么多儿子，我的儿子将来还会我会讲到他儿子出来一个利未，出来一个犹大哈，那都是很厉害的，到至今也是很厉害。他根本没有想，他只是那时候在意他的苦情，但是他在苦情当中他就去依靠神。第二个儿子就叫听见，神跟神祷告了，神听见听了我的祷告，如今呢我有了，他知道我的苦情，我是还是在失宠，但是我知道神理解我，他知道我，他看见我哈。 然后呢又怀了第三个儿子，又怀了第三个儿子，这个叫联合，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了哈，丈夫必跟我联合，但是是不是真的联合了呢？还是没有。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是什么呢，他的生命一定跟神联合了，一定跟神联合了，他的希望再也不会寄居在说哎呀再去争宠了，我明明我失宠我再去博得一点什么同情，或者我你看我生了三个孩子我应该在家里那个可以呼来唤去的了，因为你想想那时候拉杰还一个儿子都没有呢，他已经在那个社会他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他的地位应该很高啊，这里没有看到他持儿而骄，
他还是挺厉害的吧，后边不还在争吗，两个人就把子女给他而且说我用这个风气把你顾下了，我觉得他已经争到拉杰死了，他没有，
我觉得是他妹先
开，把雅各整死了，
对
他妹妹先开的头，
我的意思
都不是好惹
我在讲的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扭转他的这个痛苦，就是从他儿子起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他跟他对什么，
我想我们的人生里面哈，我们的转变是
一步一点
在更新，在我们不自己不知道的，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子。等一下我们没有讲好哈，但是其实我今天那个掌控刚好也是我没有要讲了，那你就先讲我就不用讲了哈，但是我要用掌控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但是我们都一样，什么天下乌鸦什么样，一般
天下乌鸦
我们都一样，没有谁比谁，我们都是悲剧的主角了 ，OK？ 那我们很喜欢看到我们的后面那个喜剧的结果哈。那现在周师母是说，哪一个人像他一样，他本来就是一个苦蛋的那个汪啊，对？但是至少他不管演几天，演到最后一天啊、哦，他的那个结果出来了。那我们不是这样吗？反正也会曲终人散了哈。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是那个当中的变化了。但是我们如果都没有变化，就像也不能说拉杰坏呀，也没有啊，对，也不能说利亚
苦情到最后
呀，
利亚最后跟雅各同葬了，拉杰
我呀呀，那些都是他其实是有他的名分的，但是就等于说你看着他，上次我在谈这时候谈到说，当你跟神对上眼的时候，你跟神连上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是有我们原来的那个特性，可是神就这样子用他的那种良善，他的慈爱，他的能力帮我们带到本来是应该都是悲情的，带到变成就是我们讲的幸福也好，或者是喜剧做结束了哈、哦。我这里还有一个更悲情的，十二个儿子都很好吗？
没有、啊、
哇，你就看那个雅各怎么讲他的儿子的话，
对，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来看人生评价人生的，就是我们成功吗？我们不是这样，对不对？那只要是我们跟着神走一步算一步，越走越上去。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跟随神的这个道路是一样，就是说在那个 moment， 就是在那个当下那一个点，不是整个从头到尾，或者但是在那个点，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三十五节确实有把这个把他。Praise the Lord、
嗯、
所以在那个点上面他第四个儿子他是有，那至于说他后面的表现或干嘛，那又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他没有，他并没有在，就算他在第四个儿子他那个 moment 他有 praise God， 但是并没有把他变成就是他就是完成的，就是他就是
没有 complete。 我想、哦、对不起，这里有两个眼光啊，一个眼光是从我的起点往前看，往前看，然后那个光越来越来越来越那个哈、啊。那因为他对圣经很熟，所以呢，他是从后面或者是爬高一点来看前面，所以逻辑也不一样，哈、啊，看到的那个也那个视角也不一样。就像他就执着说，我放诗歌就是你就按着他原来有号码就好了，几百几都没关系。那我们再放在哪里呢？在第几页呢？他说为什么第几页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听的人，我们理解的人，最重要的 OK， 不是听人讲了什么。好，刚才周师母讲了很多故事的情节，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圣经在告诉我讲什么？
等你讲完，我再讲我的，我看这段故事的，你会
你先讲，
没有，我那个会，我那个是歪题的，所以你先讲。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人生都有不同阶段的，不是依旧而至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有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到一些不能的这种困境当中。谁生下来或者说我信了主以后，我就是坚定跟随主一路畅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成长就是在我们的难处当中，我神把我们放到一个自己不能，像利亚现在社会可能说不定有别的解决方案，但那个社会他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他必须得在这样一个婚姻状况当中，那他怎么来度他的苦情，他怎么能够走，他可以可怜一生祥林嫂，他可以到处抱怨，他可以去抱怨他爸，抱怨他的丈夫，对不对，都可以，我想也有，但是问题我是从他圣经上没有讲他背后的故事，但是这一段的来讲的话，是他生命当中从那个，你看从他的苦情，从他知道他的失宠，从他的联合，最后他其实到犹大的时候，他没有再说因为啥啥啥了，他就直接说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知道得到儿子是神的恩典，并不是也当然最开始可能是因为失宠神可怜他，但是到第四个儿子的时候，对我来讲那就不是说，那就完全是要赞美神，神的恩典确实是这样的哈。当然我们也后来讲到的后来有没有，人生是这样的，他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去读那一段的时候也是会是那样的，因为本身还是在这样一个家庭关系当中嘛，包括那个妾的关系，对吧，你给妾我也会给妾，然后但是他给他妾起的名字哈，他两个，他的利亚的两个妾生了两个孩子，他的两个妾也生了两个孩子，但是那个利亚给他的孩子就说第一个就是说他其中有个儿子名叫上帝生了我的冤，他也说上帝生他的焦点还是那个我有冤，他也有冤哈。第二个儿子说哎呀我跟我姐姐大大的相争啊，我得胜了，他的焦点还是跟姐姐在相争，当然姐姐也跟他相争哈，但是他起名字的时候呢，他就第一个儿子就说是有万幸的哈，第二个他就说是有福的。那在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呢，他说耶和华给了我价值，他生第五个儿子的时候哈，在后边他说叫以撒德，他说为什么呢，耶和华给了我价值，然后他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同住，他丈夫与他同住。但是我讲的这个过程并不是说利亚是个完人，但是呢就是不完美，在他的个性上的不完美，在他的环境当中不完美的时候，他要不断的去依靠神，或者纵然他还是有不完美，但是呢他那个方向是对的，然后呢神从此以后哈，其实利亚的记载并不多，还没有拉结多哈。那他后来死的时候呢拉结没有葬在祖坟，拉结是在去归回希伯伦路上死在那个伯利恒旁边，他就把他葬在以法他了。但是呢利亚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死，但是他没有跟着雅各他们去下埃及，然后呢我估计那时候在下埃及之前就已经死，他是葬在他们的祖坟跟亚伯拉罕，所以到最后雅各死的时候还在说，就是说哎呀那里葬着我的妻子利亚。那完美不完美呢，纵看他的一生呢是蛮苦的，但是呢有的人说我们的人生我们要重塑我们的人生或者怎么样的，他的人生不是靠重塑来的，他没有办法再回去他再重过他的人生或再走他的人生走新的路，但是他的重塑人生在于哪，就是在于他跟神连接上了，神关键的是他跟神呼求，神也看到他了，他的人生啊就从此就成了一个，你可以从这边来解释，从人来解释，他们看啊、哦、是一辈子都没有受宠，对吧，一辈子都没有怎么样，都没有那没有得到丈夫的宠爱，然后呢好像活得还非常的卑微，虽然生了那么多儿子还那么的卑微，但是神却是借着他成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祝福，因为他的儿子利位是他的三儿子，犹大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今天以色列的当中的祭司那一族，像摩西、大卫，就大卫就是犹大族的，摩西、亚伦他们就是利位族的，就他等于说从他的后裔就产生了以色列非常就是 很著名的两个宗族哈，那是不是他的功劳呢？不是，就像刚才师母讲的，十二个儿子也不都好，那个大的甚至是跟他父亲的妾发生关系哈，不好，没有一个可能拎得起。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他归属了神，这就是最大的不一样。圣经上有说哈，他说诗篇三十三篇有讲哈，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民也是有福的。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七节也讲，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并不是生育也是在于神，他的人生能够脱离这样一个苦境，能够往上走，这样的一个人生也是在于他跟神联合。人能这样做吗？我们人是做不到的。你虽然他的妹妹哈是很被宠的，但是他妹妹其实也挺苦啊，非常非常的苦啊，最后还因为难产而死，就是都有两个孩子哈，难产死的时候真的就是死在那个在路途当中哈。所以的话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你以什么为满足啊？你觉得怎么样的人生我就可以了？有的人说我要像有一个人给我讲哈，他说哎呀，我就长得我很想成为范冰冰那样的脸，他说啊，成为那样我就觉得我太幸福了。但是不是嘛？所以有人要把自己整成范冰冰啊。有的人就说，真的是有很多人想从丈夫那里得到宠爱，觉得丈夫爱我，这一生就是最大的宠爱，要没有的话我这一生就是很苦的。那有的人呢是有儿女哈，有什么成就或什么什么为苦为满足哈。但是呢，可以说利亚的人生我们不是全部，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定有同样的遭遇，有那种不如意，可能被人轻视，不被人爱，就是像说被失宠的那样的一个境遇哈，自我价值有时候也被否定，有这样子的。但是呢，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生的过程都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垫脚石。你可以这样抱怨下去，有的人干脆就说有一种社会上有一个就说什么呢？就说好，所有人都不爱你了，你要先爱你自己啊！有听说过这个吗？这很流行哎，
流行啊、
对，但没有人爱你了，
啊、
你要先爱你
对
我，
对啊、
你常常说我要对我自己好一点，
对呀、啊。
但是呢，你对你自己好，那个你都没有什么资源，怎么对自己好？
还会用圣经，你要爱人如己，
就
是、这个、
是
最可怕
的。对，你要爱，就是要先爱你自己。
因为他的逻辑，这种逻辑其实是有点，我现在。感觉以前乍听之下是就是，当然现在不讲以前了，就是现在我是觉得，就是说他的逻辑是出发点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爱你自己的话，你怎么去爱别人？那在某一些层面来说，你也可以说他是就是有点
有道理，
有道理。但是你在另外一种层面来讲的话，又觉得他
这个肯定不符合圣经嘛？圣经上要舍己，这个从回到圣经上一
对啊。但是你但是你用 biblical 的 view 来，我是觉得你不能用这个来解释圣经。但是你如果
这是社会的社会上
圣经出来，我觉得有另外一种，
因为人要找出路了。那叫做人文的一种，就是我自己用我的方法找出路的时候，他就用哲学，我们讲的是神学，他用的是哲学，哲学就会产生心理学啊。好，我等一下我再谈、我从这个要谈到一个我们现在心理学的一个迷信哈、您继续。
对，所以说第一个，你本身就是一个像利亚，他怎么爱自己呢？他什么都没有，你就那么一点点的什么什么都是不能支撑你的价值哈。最后利亚是在神里边找到他的价值，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他遇见了神，即便他到死他的遇境都没有改变，他没有重逆他的人生，但是呢，他的人生却在神的角度却诠释了他这样的一个人生。人看起来可能是痛苦的，虽然有了儿子还是痛苦的，还是失宠的，但是神诠释了他的人生，因为呢，他在痛苦当中转向神，他找到了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不仅如此哈，他的生命当中他不仅给他的家族带来了六个儿子， 成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其实在人类历史的这样的救恩当中，他也有占了一席之地哈。所以的话呢，嗯，他可以流泪，但是他没有苦读，有可能哈，没有可以转向神，他可以抱怨，但是他没有恼恨的去面对他一切的生活。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默默无闻，他就这样在历史人格当中，可能他消失了，但是最后在永恒里，神纪念他。神真是用他建立了以色列的家史哈，最后他葬在他的祖坟当中。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中看我们的人生哈，真是有，我自己也有像利亚的这样的处境，我也有。有的时候呢，当一个困难来临的时候呢，它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苦读。很多的人是很苦读的，一生都在抱怨，对吧？这个不公，那个不平，谁谁谁。但是呢，我想借着利亚告诉我们，即使在艰难当中，你也可以去经历神，把你的苦情告诉神，向神祷告。当你跟神连接上的时候，你的人生即使苦，但是也是带来不一样的意义，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只要有神在，你的人生就会不同，而且不仅在你现在的不同，在你的家族里边，可能在你以后的影响当中都不同。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哈。说利亚她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什么人士，她也不是一个像圣经当中很多很伟大的那种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典范，但是呢，她就是在这样痛苦当中，我们看到她的痛苦，我们也知道她是怎么向神呼求，然后神也怎么借着这样的一个家族当中的这种复杂的这样一个悲剧哈，然后呢，祝福了以色列这个那个民族，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嗯，好，
我现在可以挖个题，
挖挖。
因为你今天讲了这一段，然后你之前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一直着重于什么，你知道吗？我想说，他既然不受宠，既然雅各不喜欢他，雅各干嘛一直跟他生孩子？这是我非常没办法理解的。
那可能还是有那个，
为什么要一直跟他生呢？雅各可以不跟他生啊。
我当时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其他的没有记住，就这个事情我就看看，我就笑了，我说太荒谬了，就跟师母说你娶了之后，白天一看不是你的爱人，你和他同房，然后后来就是噼里啪啦的这样生孩子，然后有了这些故事，不是故事，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圣经学的这些事情。我也是，
这里说是耶和华神见他失宠，就使他生育。那至于说他怎么那个，
不是啊，我
是夫妻嘛，
对，他夫妻还是要经他的道义的。
立位记上有记载，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两个妻，一妻是他所爱的，一妻是他所恨的。他在这个就是这个好合姿势上，他不可以亏负这个，所以有可能他就是一次他就很容易怀孕。那圣经上是立位记有，
所以这个就圣经要熟，就是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失之。
所以等于是他就是一个 perform duty 就对了，他根本。
你有、
就是、
那就是在那时候的妻，
对啊，
中东的
是风俗是那样，但是你不能说我娶了妾，然后我就冷落他，
好吧？
这
个这个我一
辈子跟我们现代人的，
我现在
想不是只有那个时候，
就是、
我面对一对夫妻哈，我面对一位夫妻，然后有三个孩子，然后这个女的外遇，就跟他自己的娘家说，我要离婚，我不爱他了。那他爸说，当然反对了哈、嗯，然后后来没办法就说啊，你不爱他，说跟他生三个孩子。
我觉得是人的这个恶吧，我觉得和这个
但是对容许他就想不通了。
对、啊，我这一辈子也想不通。
我现在发现你的逻辑，
但是我知道他的。就说他的条例或者是什么，
那时候还没条例的时候，
没有没有有啊，立位记
那是后边，
立位记后边
那是在后边，
但是我想他们是有
这种风俗，他可能他的文化，
就是、风俗
对，我这样讲好不好？从圣经来讲，神造男造女，他的目的就是要生养众多，
嗯，
不管爱不爱，你以前很多丈夫要娶妻子， 的时候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妻子，对不对？你知道吗？
嗯，
那是一个什么很久以前的时代，
现在
就
就一百多年以前
的嘛，
就
一百多年以前啊，
一百多年以前
就是帮你配好的，到那一天才见到。
对呀、啊，印度
这个事情
还是这样、
啊，对呀、啊、对呀、啊，还有啊、嗯，还是被分配的呀。
那师傅，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我们现在讲婚姻，然后讲很多什么情啊爱的，是不是有点偏了？
对，嗯、没错。我不是说以前这样是对的，但是现在是都过分了，两个都极端过分了。
其实他们在讲哈，就是印度不是还是那个
对
门当户对，反而他们离婚率低，
对、
嗯、
他们的婚姻还更稳，
嗯，
还更
就是因为父母他们就考虑的比孩子们多，
所以所谓的传统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 conservative 怎么讲，
保守并不
是有他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认识神。可那个东西有一个天理在那里，有一个律在那里。以前的人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聪明，念那么多书，但他知道气候，他知道什么时候要撒种，他这样，他由那个天理来的，啊，所以从天理来的，如果照着天理，那一切就会，就是好像就会水到渠成，就是这样。那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因为都逆了天理。
然后呢，他会说啊，我现在不爱了。
对
现在都
是
婚姻，
就
是
他以这种就是来诠释婚姻的。其实婚姻不只是，
所以如果说爱才生孩子，这个也不是圣经的真理呀、yeah, 啊、
嗯，
不是爱才会生孩子，对不对？
那人都是动物。
哎，不是，是不是
在某一些方面？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去硬就是说去钻一些，就是就我其实有，就是我现在讲的已经不是生孩子不生孩子的问题，现在讲的就是
爱的问题哈，
是就是性的问题了。
对，
那这个我觉得是每个人的可能感受，就是也不是感受，就是每个人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个问题
是不一样的，
觉得是
因为我也知道，就是说对我来讲，我是没有办法去理解。
刘许，我有一个好的方法，去找 AI 好不好？你去问 AI。
在这个美国生活的人，肯定都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说，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就是说，那种很多穆斯林、伊斯兰教或者他们国家的，他们仍然就是在结婚之前是见不到，就是说都戴着面纱吗？那些啊，只有她的丈夫能看见她的脸。就是在结婚那天才能看到，依然是这样。可是就是说，思想上从小你受的教育灌输的思想已经给你固定在那个地方，就是那样保守。就是说到时候生孩子或什么也是一种水到渠成，就是一种责任或者这种那种。
对我来讲，当然我觉得这也不用一直去讨论，但对我来讲，就是说在某一些层面，这些其实都已经是责任，因为毕竟他是有很多太太的，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是一夫妻制。所以就变成就只是所以他就等于说他把某些，
行了，
没你敢我求你们，还有
那个皇帝一样的传宗接代，
他
是他的，
对啊，
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那现在就是这么成熟的一个感情洁癖的这样一个
感情，
现在比过去更乱嘛，感觉
那个
不是
就是允许他有好。
等一下傅啊，对不起 I'm sorry、yeah.
傅妈妈
的
好、那个、傅妈你等一下让她讲完，来你讲完。
然后呢她就是说虽然有了这么多太太，但是她还有一个人就是总是有些贪心的嘛，有了这么多她还有最想要的，所以她一定要得到最后她那个最想要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有很多的太太，可能她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形成那个感情洁癖的这个概念，就是无所谓，反正
讲的那个个人有个人的
那个呀，他们在讲自由恋爱跟那个了，OK。
包办婚姻。
现在的事情，
我很简单啊，我觉得以前人的那个婚姻呐、啊，然后互相之间发生爱、啊，我就想，以前的人就像冷水泡茶，慢慢的结了婚才谈恋爱，那现在的人呢？就用开水来泡茶，马上那个爱就冲起来，
的挺好。
我不满足，不稳固，绝对不稳固。啊，我还是赞成那个保守的。
是的。
冷水泡茶，慢慢的，
两个人虽然以前没有见过面，有啊，哦，父母那一代都是没有见过面，他们，但是他们呢，既然结了婚，大家有一个承诺，
嗯，
有一个责任，哦，就是师母讲的，哦，是要生养正多，这个也是合乎这个圣经的道理。
那是神赐福的律，那赐福的，嗯，
对，所以呢，这种婚姻就非常的稳固。以前的离婚率，你想想看，跟今天来比，哎，这个很难很难说。啊，我就随便跟你们聊一下啊。
好。那好，我们这个话题就结束这儿了。但是呢，当然现在的婚姻观念跟以前差很远，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回到神的观念当中，就是这就是一个盟约。上次我们在哪里讨论的说，如果今天不是因为神我们盟约的话，现在的婚姻啊，如果分分钟可以用任何的理由离婚。如果不是这个盟约，我今天要就像刚才傅妈，我那时候他不信，他没有信主，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个约，对吧？约定的，我们有一个那个，所以要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其实你再好的什么感情洁癖这种婚姻，分分钟瓦解。
嗯，
因为你都是自我中心，今天不合适我就离了。但是过去的人虽然雅各不好，但他也恪守他婚姻的职责，对，对，约，对。那但
不懂叫约，
对约，
但是他们心里啊，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以前的人也没有什么念书，什么叫约？但是他心里有一种天条一样的那个自然，
那是以前对，
在他心中
以前的那个，当然社会文化、我们的教育各方面跟现在是差别很大。就那个环境，
你一跳进去就锁住了。
对
，No way out。
好了，我们停在这里。
本性的东西更多。
对，
其实今天我觉得这段经文让我看到神的一个特别大的怜悯。
嗯，
是的，
就是利亚，她虽然失宠，但是神让她能生育。但是这个拉结却是，虽然有丈夫的宠爱。我觉得是神特别在他身上动这个功，就是让他很迟才生孩子，
嗯，
让他在这个苦情里面学习寻求神。
嗯，
是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其实，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我觉得说人生的不完美，实际上是神的一个祝福。
是的，
呀，帮助我们来到神的
前。关键我也想说，就是我们要意识到。你所有的难处，我们都不喜欢难处，我们都喜欢顺境，我们不喜欢在这样的环境生活。但是，宝贵的不是你的环境被得到解决，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依靠跟神连上了，这就是最大的最大的祝福，你知道吗？有时候顺境反而不太容易依靠神，反而在逆境当中，逼得像他一样一个这样的去靠神的话，他的人生会不一样。这就我想讲的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我再念一句啊，就是黄菊阿姨，她也80多岁了，她写了一句，她是说婚姻自由和性自由是两码事，对，是一次解决。OK，
我想说两句，就是刚才就是师母在讲的时候，包括我又在读这个圣经，我就发现利亚。你刚才因为我们原来括号里面不读，你今天让我们读他给孩子起的名字，我们就看到这个利亚给他的孩子起的名字，第一个叫夏童，不是，对，这个是
刘辩
啊，刘辩是有儿子的意思。第二个西缅叫听见，利未叫联合，犹大是赞美，包括后面这一章第30章，这个他生的孩子呢，就是说包括使女生的孩子都是一种非常赞美神，赞美神。然后呢我又看到就是拉结让他的使女跟雅各生的孩子呢叫深渊啊，叫淡，就叫深渊，就是他有苦楚，然后就是一种好像我们的怨妇抱怨，甚至孩子你就要深渊。包括就是说他后来拉结又叫拿弗利他， 叫相争，就深渊相争，就是一直他的人生很纠结。就是这样相比来看的话，包括就是利亚
的孩子的时候，
对
招弟儿，
对利亚最后这个生的这个让他的这个使女生的孩子叫万幸，而且说利亚后来又让使女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
嗯”
于是他给他起名叫雅舍，就是有福的意思。
嗯、
就是从这个起名这个过程来讲，我的理解，就刚才我们在这儿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师母就是这个今天选这一节，我就感觉是，利亚她是一个，我不能说是丑陋，但是拉结已经是非常漂亮。当她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她没有依靠，也没有男人喜欢他，所以他一定是非常信赖神的。我没有证据去说他一定比拉结更加信赖神，但从他起的名字来讲的话，他是一种感恩的，一定是非常依靠神的，神给他的恩典也多。所以说就是说这种人间戏剧性的事情在这非常明显，就像宫斗剧一样，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人性的各种的恶，包括他们对信仰的这种不同吧，所以说他的命运也不同，这是我所看到的。我觉得对我启发也很大，还是要全心向主，信赖神，不管其他什么，这样坚定我们的信念。就通过这个事情，我就非常可笑的事情，甚至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就是它是很戏剧化嘛，对吧？对呀、啊，就是这样，在生活中很多很多很多，其实它就好像重复。你包括一开始你说，它也是这样嘛，就是。
对不起啊，我有一个不同的，有一个就是他姐那个万幸，我并不是觉得他是赞美神，好像是跟妹妹斗。然后你生了两个，我又生了一个儿子，他妹妹说我相争得胜。我觉得他那个万幸，我的感觉啊，也许我理解的不对，不是说他赞美神，而是说啊，我们俩斗，我也又生了一个，是万幸。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取名是谁取的？这个很重要。犹太人取名字谁取的 ？OK， 好，我想说取名字这个，
对，应该是爸爸
去查。
OK，OK，
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很重要哈。读经的时候如何得到我们神话语的生命那个能力跟益处哈？刚才明慧讲的，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主角。好，那。反正这种人间各种角色各种故事都有，我们有自己的故事哈。那记得你首先你的角度你的眼光就是放在我今天读了这段圣经、我所信的这位神，我更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那当然我们会比对说，哦，我就像这个雅各，我像谁，那有可能啊。那但是记得我们不是主角。
我忽然发现这个雅各够惨的，竟然这些儿子，
我说
没有一个他起名好，
可怜
他起的名字，你看都是他，都是全是那个女的起的名字。那个雅各竟然没有提到一个名字是他起的，只有最后那个便雅悯是他妈妈起个名字，他给他爸爸，只有最后那个好像他
起的
这么惨吧？
为什么提到？因为取的时候的动机，啊，你的也对。他的也对，我如果我来念圣经的话，你可以说，哎呀，你看他起的歌跟神有关系，对不对？跟神的怜悯有关系。然后他可以说，他来起名字的话，他或许是在也是在争的一个过，这个没关系。这个如果圣经没有讲清楚，我们也不用费那么多劲去解释他。但是眼光放在这位神，
阿门，
他是主角，哈，从头到尾，包括旧约的。神一直在喊的，我要让全宇宙知道我就是那独一的真神。其实神一直就是，那这是我造的，他要换回这些，到了新约就是回来回家，回到父的家里面。